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想我们再一次在不断的，其实我们今年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上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上一次也借着在群体当中，神怎么样借着在群体里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情来看，但是我们使用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在就是说我们蒙恩，我们能够得自由，那得自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用爱来彼此服侍。那讲到彼此这种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彼此的关系里面，我们看重的是彼还是此，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挑战。因为当我在思考说，那我们怎么再继续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成长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在关系中来塑造新的生命，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群体中的关系？我们喜欢主动问别人好吗？还是你喜欢别人主动问你好？我自己是喜欢别人来问我好，那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好像很微妙的，因为我们喜欢好像别人在互相的关系当中，别人能够注意到我们。但是我们在思考上帝让我们去在群体当中去能够有属灵生命当中的帮助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点好像在拉扯我们。我们知道那种习惯性，我们希望别人在互相的关系当中，我们仍然把我们自己看为一个主要的重点。但是你发现在上帝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他把这个方向怎么样转了？所以服侍别人这件事情是一个，你说对，我们有时候也愿意帮也愿意做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需要有一些的操练，需要有心里面的更新，所以关系当中有彼有此，但我们倾向比较注重别人坐在我们身上，坐在别人身上不是我们，就至少如果还没信主的话，不是我们自然选项。信主之后，这些的情况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能够突破，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就就着关系当中，耶稣教导门徒，他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这个层面我们来思考。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领受你所留下来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教导当中，你向我们能够明白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在神的国，在神自己的面前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以为神的国跟世界的国仍然是一样的，看重的是成功，看重的是那种杰出的表现。但是我们发现主你教导门徒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并不是这样子，你自己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愿今天这段的话语同样能够在众人的心中，主能够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关卡。愿你的名再次因着你的话在众人心中的领受回应，你的名再次被尊为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在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当中讲到，因为门徒当中有两个人，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他母亲代表他们来向耶稣求一件事情。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求什么事情呢？他说你要什么？那个母亲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的地方记载， 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很显然，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在旁边哈。他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然后这两个人做这样的请求之后，你发现另外十个门徒也在旁边，对不对？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他们在问说：“耶稣啊，你的国既然要来了，那你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安排呢？我是行政院长呢，还是这个是哪一个位置适合我？”耶稣说，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耶稣把他的门徒叫来，好，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的一个方式。但耶稣说，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子。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他用自己作为一个，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一方面跟门徒所说的。然后他不单说，你也发现在紧接着下来，他知道他所要面临的事，他所要成就的事，所以他也用自己来到地上是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来证明，也显明在神的国里面，不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位置这件事情，而是能够来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所以当耶稣把他们叫过来的时候，他描述了世界上权力的架构，对不对？运作的方式，我们有王起来，然后王当然会有他的班底，会有他自己想要用的人、信靠的人，这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也同样的，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当中，往往他们所使用的，他们会把权力集中在为他们这一群，对不对？强调权力，强调控制，这是世界的一个权力架构，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当中呢，耶稣提出了是一个颠覆的，不单颠覆当时的想法，也颠覆我们现今，我们对权力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一个在位的，不论你在做家里做头的，在公司做头的，或者在某一些的环境当中，你是一个带领的，你是一个组长，你是一个不管是什么样子，你有机会下面有人可能要按着你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对不对？你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位置，而你会发现耶稣说，如果你处在这样位置，你不要用世界的方式，你要来服侍他们。真正神国所看重的，也就是说在神国里面什么是伟大的，神所看重的，或者是在神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这件事情是在于服侍别人，用你自己所在的一个情况，你的权力也好，你的资源也好，你是用来服侍别人，而不是用来聚集你自己的。我知道仆人这个词或用人这个词都有在原来含义当中都有奴隶的那种味道，奴隶的味道。我们不太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被比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不好受，对不对？有一个神学家，他讲到他的一个经历哦，就发现他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在研究所，然后在神学院念，然后他暑假的时候去打工，去医院做打扫工作，在 parking lot。然后他有一次看到，哎，这医护人员来，哦，然后他们就他就跟他们打招呼，那为他们开门。他说这群人走过去，头都不回，哈，就这头这有点抬高，不理，然后没有看到他那种感觉，哦，他心里面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说，因为在他的背景当中。他是属于那种精英阶层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已经完成大学的，然后他所在这个部分，他认为护理应该是属于另外一个阶层的。那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当中，他觉得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觉得啊，这个好像憋不太下这口气。他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我是一个成功人士，类似的那种感受，但是却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没有被人家看中，但是他心里面就有一句话呼出来，他说，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他说，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来都是要来服侍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会觉得我们好像放不下来，或者是觉得过不去？所以，当“仆人”这个词，特别它带有奴仆的那种含义的时候，你会明白，在这当中联系到有一些生命当中需要的，就是谦卑跟顺服。因为作为一个奴隶来讲，你会发现谦卑跟顺服主人这件事情很重要，而我们对这两个。谦卑或者是顺服来讲，你会发现，从他们所问的，我们到底你的国来的时候，那我们要坐在哪里？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仍然是想要寻求有一个高位，对不对？所以在简单的，在最后一节里面，耶稣就讲到他来是要怎么样的一个示范，一个展现。他用自己为例子，显明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舍命跟赎价，在这当中预示了耶稣即将要面对在十字架当中的他的被钉死这件事情，他的牺牲。这是一个服侍他人的一个，可以说我们从圣经看到最高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背景，跟门徒的教导当中，你会发现，天国所看重的跟世界所看重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对服侍，以服侍作为一个领导的定义。所以，经常我们在现阶段，我们都经常听过有所谓的仆人是领导，对不对？你作为你在一个位置当中，你是要来领导的时候，但是你不是用压制，你不是用强权，你是用服侍别人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什么服侍别人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么重要，被看重？当然，我们刚才看到耶稣自己是一个榜样。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在这当中所提到的，除了在这一段所提的马可福音也记载类似的，但另外在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在逾越节的餐宴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起来为门徒洗脚。你说一个做主人的为门徒洗脚， 在当时背景来讲，洗脚是一个最低的一个仆人所要做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洗门徒的脚，并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讲到他要门徒能够怎么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在彼此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个我们只看重此，看重我，别人是不是注意到我这样的环境当中里面， 你发现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并没有能够带来我们对谦卑、对顺服这件事情的思考。同样在圣经里面，保罗的教导也有许多，他讲到他勉励，在腓立比书里面勉励信徒们要怎么做，他们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那里他提出了耶稣放下自己的位分，取了仆人的形象。在加拉太书也同样，我们刚才所提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用的经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总要借着爱互相来服侍。还有许多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所提到的。所以看重服侍别人这件事情，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在他对以色列的教导也好，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也好，保罗对后面外邦人信主的教导当中也好，他一直都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神的国度对伟大这件事情，或者是重要这件事情，跟世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世俗当中，我们要能够重要，要能够伟大，这件事情常常跟权力、跟地位、跟财富挂钩。但是在上帝的国里，上帝所看重的伟大的是什么事，重要的是什么事，这些事情常常跟什么挂钩，跟爱、跟谦卑挂钩，有联系的，以这些为核心。所以跟世界说权力、地位、财富这些是不一样。所以这些反映了耶稣的心意，也展现神国度的一个价值。所以他呼召人能够成为彼此的仆人，用基督的心去爱、去服侍。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要服侍他人？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记载，我们知道上帝看重，但是接下来呢？大家一定会碰到，好像我就是很难做，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知道这件事情跟行动之间其实还是有差距，对不对？你知道不代表你就会行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处境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也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怎么说了，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些什么基督信仰是讲哪些事情，但是你的认知跟你的行动之间，我们都必须坦白承认是有差距的。但很多时候这个差距我们会无视，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就代表我们已经改变了，但是你会发现并没有。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各会不断的提醒说，你听到但是你要行道，因为两个有差距。但是我们常常把听到跟行道把它 假设是等同的，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这是在讲什么的时候，好像你的生命自然就会改变，并不然。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破碎，需要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单单理性的认知不会产生内在生命的超越，因为你知道保罗说，律法来到人的肉身当中的时候，就怎么样，好像显得无力了，因为肉体的软弱，让律法原本所要成就的，却不能了。这就好比一件情况，最近刚好碰到选举，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选举在许多国家，我们认为只要你有几个候选人就可以选举，你只要有选举制度，这就是民主。但是是吗？你发现有一个外在的选举制度真的就是民主吗？我们发现在很多时候，你即使有很多你选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被选出来的人他并没有这样的成分，也就是他没有对民主对人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仍然是独裁的方式。你会发现他用的仍然是怎么样，一个跟以前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民主不是有选举制度就是民主。文化的转变不是只有在外在行为制度的改变。我们知道基督信仰其实在现阶段现在的一个社会当中，好像有许多人诟病，没有错，有许多人会谈论到，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基督教至少在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跟贡献当中是巨量的，不论从道德伦理，从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教育事业，甚至在艺术方面、在文化方面，这些的影响，在慈善事业，因为信仰当中叫人我们要爱人如己，鼓励信徒能够关怀弱势。你会发现在第一世纪也同样鼓励人能够注意到弱势边缘，所以是这些推动的慈善，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推动了一些慈善事业的开展，孤儿院也好，医院也好，救济单位也好，很多是由教会开办开始的。教育事业，你也发现有许多大家知道的大学，也基本上是从基督信仰当中来展开的。不论牛津、剑桥，在美国同样，哈佛最起初也是为这个目的 ，Princeton 起初也是为这个目的。所以在整个的文化当中，你会发现基督信仰对文化的这种影响里面，就你需要有一个深层内部的影响，然后外面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同样，而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制度。所以很多时候现在美国人可能甚至也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了，但是你会发现不需要上帝的同时，却同样借着在基督信仰文化当中影响所产生的，不论是人权、教育这些的看法，对生命的尊重这些的看护，你会发现，就从基督信仰在文化产生当中借过来，但是我们把上帝撇开了，不需要这边了，所以我们就在自己所建筑的、借用来的。在那个观念当中，我们发展我们自己想要的。 所以像文化的转变，你会发现，就刚刚我们用的例子，民主，一个国家的当中，当你想要有民主，但是每个人对民主的认知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选举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选出来的，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以民为主。同样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你会发现认知这件事情跟行动这当中的差距，因为认知不会产生内在生命的超越，你需要让上帝的话不断的更新你，你需要让上帝的话不断的更新你。所以内在生命的超越，也就是我们经常有提到重生这件问题，因为重生让我们在从内在生命当中根本的转变，不单单只是一个外在的，哦，我有参加了敬礼，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重生强调内在生命的一个根本改变，当然重生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更新，需要不断的成长。重生要求我们怎么样面对自己那种旧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放下来，接受让神新的生命能够怎么样，能够存在，能够驻留，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些跟文化改变要求人突破固有的模式是同样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外面的，强调是一个实际生命的转变。所以当你对基督的信仰，很多时候你在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哎，我认同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认同他们的说法，我认同这理念上的认同，但是让理念的认同你要带到生命里面行为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好像这样的一个 gap 在那里，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越？耶稣提到吩咐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当每个人背起来的时候，让自己的生命在当中破碎，你会发现这个会把你那种刚刚我们提到当律法来到那种肉身的软弱，不能让律法呈现的时候，那种肉身的破碎限制也好，所以舍己这件事情是耶稣跟门徒讲的，也同样在今天的你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舍己这件事情能够有意识的放下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和行为，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别人的需要为先。当我们提到借着十字架来操练破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发现有内在跟外在，内在的破碎你需要靠着，你需要能够常常在此面前有省察的时间。我们之前也谈过祷告是一件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成长必须的，不单将我们拉近到跟父神的关系，你也发现祷告让我们能够跟神持续的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可以倾心吐意，可以寻求指引。当然上帝的话也是深入能够来研读或者是来思考默想上帝的话，每天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应用到自己的生命里面，这是对内的部分。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对那部分可以勉励我们。读经祷告，然后学习怎么样能够顺服，甚至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能够操练，你能够有爱心，能够有宽恕，这是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经常会碰到也会挑战你的。所以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自然会有另外一个声音马上会出来，我宽恕，我爱，那别人会得寸进尺。我们总担心我们被又占了便宜，不要怕，上帝如果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你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学习宽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在这过程里面，同样你也效法了基督的爱，主动的关心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这持续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每天都能够怎么样？有意识的，有意识的，能够选择跟随基督，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和彰显。向内的舍己，这是十字架工作的一部分，而向外的部分显明在哪里？显明在服侍别人。当你自己能够愿意放下来的时候，不要停在那里。我们每个人，我知道我们会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对自己的省察，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讲的就是在这块认知跟行动当中，一个里一个外，两个不是对立的。在向外的这个部分，十字架破碎我们肉身的限制，就是借着服侍别人，借着服侍别人。向内的舍己，向外的服侍别人，两个是相关的，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些需要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经历。所以各位熟悉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提到那时候在讲到说，好像心里面想要做的，但是软弱不能做，对不对？因为有罪的捆绑。但谈到怎么样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如果你从罗马书第八章这样的一个角度，你从服侍他人，你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在这当中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来成长的。因为在这过程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当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让圣灵的果子能够活出来，因为爱心、喜乐和平安这些，因为在这种服侍当中，你圣灵会带领我们去经历到这些的情况。什么是上帝的爱？当你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什么是当你服侍人，你看到人能够同样对上帝的爱有回应的时候带来的喜乐？所以圣灵的引导的同时，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克服那种肉体的倾向。因为肉体跟圣灵的征战，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征战，但是你透过服侍别人，你会学会怎么样克制自私自利的一个倾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而这些就是 罗马书里面所谈到你肉体跟情欲的那种情欲跟圣灵的争战，到底我要为自己呢，还是我愿意把这个先放下来，我选择用上帝的方式来回应。同样你就会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效法耶稣他的模样，也同样你经历到在这过程里面，你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会有困难，但是罗马书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在我们服侍别人的过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同样你有机会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同在跟上帝的帮助。而这些真正是显明你是属神的儿女，对不对？你可以在服侍别人当中活出一个儿子的身份，服侍别人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为天父儿子的身份，我们在效法天父的爱。这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长。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因为耶稣自己的教导，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所以他有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同样他也成为我们的动机。因为神借着耶稣所展现的，我们效法他，效法基督做一个仆人的榜样，然后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也同样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侍，一个提醒，我们能够来实践耶稣吩咐我们说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用爱来彼此服侍。所以当我们自己知道在自然的一个倾向当中，我们并不喜欢服侍，我们喜欢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喜欢的，但是神却借着在这种环境，当你愿意按着神的方式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可以突破，肉体的那种软弱可以被圣灵来突破。教会其实需要五种的仆人，有一篇文章我借用他在福音联盟当中，他提到，他说每间教会都需要有五种仆人。那当然我们先放在教会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作为例子，他说需要专心祷告的仆人，专心祷告的仆人。在我们当中，谁在能够一起参与我们在神面前守望？因为我们肢体有软弱，有身体的，有心理的，教会的事工有需要，也同样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祷告。所以能够看到在这当中为教会肢体的需要来祷告，也可能在主日崇拜之后有人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为别人来带祷。教会需要专心祷告的仆人，教会需要用自己的技能能够服侍神国度的仆人。每个人都有你们的 talent， 教会不一定需要到我们，可能不需要自己写程式，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 IT 方面呢，可能就觉得说，哎，我会不会用不上？不会，用自己的技能，如果有， 那当然就比如说我们有设置场地的，我们有制作 PowerPoint 的，这都不需要特别的技能，这需要的是时间。在我们所讲到这些仆人里面，你会发现圣经所讲到仆人的特质里面，上帝所要求的、所看重的，不是你我的技巧，不是你我的才能，对仆人所要求的是忠心。对仆人所要求的只是忠心这件事情。你在你的服事的岗位当中，在你被托付的职分里面，你是不是愿意用忠心来回应？我们知道，在小家聚集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享受到很多美味的菜肴，对不对？不单我们自己点，对，还有弟兄姐妹愿意做，那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在这里面能够 enjoy， 他们对做东西很有这样的一个 talent。我们就在这当中，他成为服侍神国度的一个仆人，有慷慨提供资源的。像在腓立比那边传道，有一位信徒吕底亚热情，他信主之后，他的热情好客，提供食物，提供住处。在我们现阶段的很多家庭，或许他们愿意开放自己的地方，特别在以前我们所处的教会洛哥姆会，你会发现有很多在查经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开放家庭，开放家庭，不要看好像只是开放这段时间，你要知道在这当中需要有事先的整理，需要有事后的整理，那需要有安排，这些是一个慷慨提供资源的仆人。你有发现在我们上一次所提《使徒行传》，当圣灵浇灌之后，那群信主的人怎么样彼此的相处，能够提供彼此来分享。教会也需要有明智的仆人，有些会教导的，可以借着他的教导，在弟兄姐妹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认识上帝。有疑问的，在福音班当中，或许对信仰他能够有解答，他参与在福音班里面。所以这些是一个教会当中也是需要的。那更多的是你会发现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热爱你自己的教会默默无名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五种，并不是说我站在一个角度啊，这五种好像我不知道属哪一种。所以文章里面似乎他把这个默默的仆人这个部分全部涵盖了，你不要让自己独立站在这些之外。上帝借着教会，然后继续传扬他的福音。有信主的，那信主之后，新的信徒，你会发现，不能单单只是靠使徒，对不对？这使徒，那这使徒离开之后怎么办？同样，在教会当中，牧师也不是唯一来传福音的，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朋友来，或者是信主的，或者他们对信仰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在这当中彼此能够有些鼓励，而每一位都是在这当中，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事，就是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热爱。他们没有名字流传下来，但是 他们却同样，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从服事这个角度看到，怎么样跟我们属灵生命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服事别人，把我们的认知跟行动当中串起来。那我们也明白到，我们对这当中这样的一个差距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就停留在好像在外头。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既然在群体的关系当中，关系是靠着参与建立的，关系不是消费能够建立的。所以服侍别人，在我们自己本身，你会发现个人里面会帮助我们来成长，因为会培养我们谦卑、服从的心。你会发现会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强，会使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上帝，因为这带出来你在一个实际的处境当中。你会碰到的难处，你需要上帝在这当中经历他的安慰也好，鼓励也好。而同样在服侍别人当中，你会发现，你会发觉到你的属灵恩赐。经过服侍，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哪方面，可能有些人对怜悯、对关怀、对传讲福音、对教导，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这方面好像。上帝让我有特别的一个感动，然后这些帮助发掘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更好知道说你自己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摸索，所以当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停在那里，好像观望，一直处在一个观望的，而不能参与在这其中。同样，借着服侍别人，你会发现你的爱会被深刻的来加深。你对别人的处境，你会有更多的体会，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爱跟同情了解，而且同样转过来，你会更加体会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怎么为我们牺牲这件事情。也就当我们在思考耶稣为我们牺牲的时候，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那些？可能因为我们在服侍别人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很难比较少去体会到。但是，当你能够借着服侍、付出的爱、付出的牺牲，甚至别人不理你，甚至别人不接受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愿意？而这些，你会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而这些爱的操练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怎么样，就越来越更像基督，神所要让我们成为的样式。所以，约翰提醒说：“小子们，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而借着服侍别人，同样，你在灵性的一些敏感度，你会比较容易慢慢就体会到说，哎，别人有什么需要，你也会留意到，哎，上帝到底怎么带领？因为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你看到说，哦，原来起初我还没接触的时候，我认为他好像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你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他的挑战在那里，原来他的挣扎在那里，你会敏锐，而这种敏锐度其实会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在个人生命当中有这些的成长的帮助，同样你在群体里面。你会发现， 借着服侍别人，你增加了团结，增加了这个群体的合一，在主里面的合一这件事情。也同样，因为你的服侍，你会激励到彼此，激励到别人，同样他们也看到，以致他们也愿意学习，可能也跨出一步，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向着自己的一个本来的倾向，但是当看到别人愿意跨出一步，别人愿意向前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受到激励。而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教会属灵的这种氛围，彼此相爱，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当人来到这当中，他们能够知道说，哎，这每一位肢体好像不一样，他们很自然就会注意到，哎，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有刚来的主内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而不是匆匆忙忙，我们聚完会大家就又散开了。会养成教会有一个属灵的氛围，也同样这会帮助我们在神托付教会的使命当中，让教会成为有一个在这个地区或者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样也会激励了属灵的活力。所以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听道者成为行道者，这些的情况来讲，耶稣说服侍别人，耶稣说让十字架破碎你的生命，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我们今天的讲道当中，服侍别人，我们谈到它的重要性。而服侍别人当中，你真正能够带出的影响，就是借着谦卑，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你会发现，当你服侍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责任，你的服侍本身就是一个敬拜。因为你效法的就是耶稣，你效法的就是耶稣。当你效法的就是耶稣的时候，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他让我们能够，因为他自己喜悦的样式，在我们人生命当中显出来，那种回应就是一个敬拜。所以他不但让我们个人，也让我们社会教会的群体能够灵命当中来成长。借着耶稣的呼召，我们知道服侍他人同样是一个改变的力量，可以克服我们个人的局限，能够付诸行动。在家庭方面，我鼓励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可以主动帮忙做一点事情，做弟兄的，做姐妹的，这个重点在于主动。或者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你怎么样服侍别人，听听别人最近所碰到的情况，或许可以给予安慰的、鼓励的。在工作方面，大家也可以思考，你怎么样能够服侍别人这件事情，能够放在工作这样场合里，能够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对待客户、对待同事，或者是主动帮助新同事适应工作的环境。你们团队里面可能有新来的， 可能有需要学习的，这些都是你可以在这当中思考。当然不只仅限在这些里面，而在教会里面，同样你可以主动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知道我们有招待，我们有场地设置，我们有小家团契查经，有些你可以参与成为一种服事，有些同样你可能有在这当中学习开放的，学习引导的，学习教导的。所以让这些简单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寻求服侍别人的方式。愿神建造他的教会，也让每一位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机会去分享彼此这种应用的时候，我想上帝会在教会当中兴起我们刚刚各位诗歌所说的，当我们渴望上帝，呼求上帝的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就，而这个复兴就会来到。这复兴上帝总是让呼求的人先经历到，而不是让我们只是羡慕，而是你在其中，你会经历到上帝。当你让愿意说，神，我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来成就，我也愿你的国降临，我借着服侍别人，让你的国能够展开。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众人身处在这个世代，我们所看到的环境，那我们心中有时候有担心，有害怕，有不平，但是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世界离开上帝之后的情况，但同样我们也看到神，你已经动工，你借着基督也同样正在地上招聚建立的教会里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让教会能够继续为你来发光。我们深知我们的不配，我们也深知我们的软弱，但是全能的主，我们愿你来，愿你的旨意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就，让不配的人能够回应的。我们就是用谦卑，用顺从，我们开始能够有操练，能够让我们所听见的道实际上也在生活当中成为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一部分。主，我们感谢你来为多人做了赎罪，我们也感谢你来，我们知道在神国，神的国度要展开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存谦卑的心来与主同行，也为人来着想。愿每一位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